说人生在世，天天天，日月如梭，年年年，富贵之家有有有，贫困之人寒寒寒。说升官发财得得得，俩腿一蹬，完完完。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？说今日脱下鞋和袜，不知明天穿不穿。这人的生和死就在呼吸之间，这口气提上来你就活了，这口气提不上来可能就死了。人有旦夕祸福，月有阴晴圆缺，谁也没办法预料自己的寿命究竟有多久。话说有这么一家三口，夫妻俩带一孩子，按说这日子过得也可以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可是突然间闭门家中坐，祸打天上来，这当家的这个男人得了一场疾病，医治无效，没到三天这口气儿没提上来死了。当媳妇儿这哭吧，儿子也搁这哭，结果由于伤心过度，没出两天，这孩子的母亲，哎，就这媳妇儿也得病了，结果又是吃药又是抢救也没救过来。临死之前把孩子的舅舅给找来了，就托付这孩子的舅舅说，现在我也不行了，我要去找我当家的了，我死尚不足惜，唯有这孩子年纪太小，我放心不下，我就把这孩子小宝，这孩子小名叫小宝，我就把这孩子托付给你了，你看在我们姐弟一场的份上，你要视同己出啊，你对他可要比对亲儿子还要好啊。孩子的舅舅也巴嗒巴嗒直掉眼泪说，姐呀，你放心吧，将来有我一口吃的，哎，就有他一口吃的，绝对不能让他饿着，你就放心吧。交代完，姐姐死了，这面忙着发送，咱不挨个细说。短短几天的时间里，父母双亡，这孩子这小宝啊，受到的人生打击太大了。舅舅一看这不行，你说还在这家里待着，还看这房子屋里的摆设，睹物思人。这孩子什么时候才能够心境开阔呀？算了，这房子咱不要了，家里能卖的卖，是能送的送，变卖一空，带着钱就把孩子接到自己那儿了。这孩子他舅舅啊，一个人过，那说那怎么没娶媳妇呢？没法娶，倒不是说他舅舅没钱，他舅舅来钱也挺快，要说今天顺利，那家能大挣一笔；要说今天不顺利，呵，从早到晚是一个大子儿也没有。哎，有人说了，这孩子他舅舅是干什么工作的？做什么买卖吗？还是给谁干什么活吗？跟您讲，都不是。这孩子他舅舅啊，是个贼，今天偷张三，明天偷李四。哎，这要运气好了能偷不少，要说不开张啊，接连几天什么也没有。孩子这舅舅一想，你说不管怎么说，我姐把这小宝托付给我了，我是贼，可我不能让他再干贼。你说将来这传扬出去，好说而不好听，让人背后戳脊梁骨，贼呀，臭贼，顶风臭着八百里呀，上为贼父贼母，下为贼子贼孙，拆了茅房盖楼，臭底儿，这辈子都抬不起头了。所以啊，孩子这舅舅啊，在外面做贼的时候，尽可能的背着这小宝。可是您别忘了那句话，叫挨金似金，挨玉似玉，挨着金銮殿必生灵芝草，挨着茅厕必长狗尿苔，挨什么人学什么人。他舅舅是贼，行动坐卧 起居啊，饮食习惯呢，出门啊，都是贼的这套作风，白天睡大觉，晚上出去做活，所以这孩子跟他舅舅时间一长，也养成这习惯了。说是不教他，可这孩子耳濡目染，都跟贼相关系，所以小小的年纪，呵，不仅长得贼精八怪，而且呀，干什么事儿都好偷懒儿，想的是坐享其成，不想卖苦大力，就想的是一夜暴富，没钱就到外面弄去，连偷带骗。周围那些孩子都不愿意跟他玩，都知道他呀是个小毛贼。单说有这么一天，这孩子他舅舅啊，头天晚上没出去做活去，在家里睡了个安稳觉，第二天一大早推门就出去了。天近晌午，哎，孩子他舅舅回来了，未曾进门，先跟那儿招呼。哎，我说宝啊，宝，快出来，快看看舅舅给你带回什么来了。小孩儿好奇，一推门，哎，舅舅拿什么回来了？一看他舅啊，在手里面拎着一只兔子。那个时候这兔子打哪儿来的？偷的。别人家里面人家养兔子，他趁人不注意给挪走一只。就见这孩子的舅舅拎这兔子跟这小宝讲，宝啊，今天中午咱呢就炖这兔子，咱爷俩好好的也解解馋。哎，那好极了。哎呀，这两天啊我就没吃着肉，我做梦我都梦见吃炖肉。哎，这回可好了。哎，好嘞，宝啊，这样你呀去炖这兔子，舅舅我呢去洗个澡，一会儿我洗完了咱俩一块吃这兔子肉。哎，舅舅你就放心吧，交给我，注意啊，看好锅，可别糊了。哎，你放心吧，我长这么大也不是第一次干活了，你交给我没错。这舅舅放心去洗澡去了。按下他不说，单说这孩子小宝一个人就看着这锅，呵，不大会儿那肉香味就飘出来了，给这孩子馋的。哎呀，小宝心说，这只兔子太瘦了，这不够吃啊，这多有几只该多好啊。哎呀，你看这个肉多美，你哎，你看炖那个颜色，哎呀呀，你看那骨头，馋了。这孩子一会儿的功夫啊，这兔子肉炖好了。可是呢，孩子他舅舅还没回来，小宝啊一个劲儿的往门外边跑，一会儿出去张望张望，一会儿出去张望张望，心里话说，舅舅啊，你到哪儿洗澡去了？你也该回来了，你这干什么去了啊？哎呦，难不成碰见哪个熟人说话，或者被人请去喝酒，这玩意儿也备不住啊，我舅舅朋友多呀。哎呀，那要是那样的话，可就把我坑苦了。你倒派个人回来告诉我一声啊，我还搁这傻等着，一会儿这炖好了，这兔子肉该凉了，要不然我先来一块吧，反正也是个等。现在啊，我这肚子一个劲儿的直叫唤，咕噜咕噜老在响，我倒是想不吃，可是我板不住啊，我就吃一块儿。过去一伸手蹬下一只兔腿来，把那腿薅下一只来，吭哧吭哧就开始吃这个兔子腿。一会儿啊，这兔子腿就吃完了，抹抹嘴没吃够。正这个时候舅舅洗澡回来了，一进门就问他外甥，怎么样，这兔子炖好了没有？哎，好了好了，刚炖好。那就好，来来来，赶紧端上来，咱爷俩是一块儿吃。哎，好嘞。孩子就把这个兔子肉端上来了，还没等吃呢，舅舅往里边一瞅，不对呀，这怎么三条腿呀？怎么少一条腿呀？哎，我说宝啊，你这肉是怎么炖的？这怎么少一条兔子腿呢？小孩啊，他自己吃了，但是呢，跟他舅舅学的是贼精八怪， 有啥事儿也不说实话，孩子假模假式的碗里忘了不？哎呀，可不是嘛！哎，你说这兔子怪不怪？哎，三条腿。其实孩子他舅舅心里面明镜似的，这孩子扒瞎说瞎话呢。怎么三条腿？我抓回来的时候明明四条腿，你就说你吃了不就完了吗？瞪眼跟我说瞎话。我说宝啊，不对吧？哎，我记得我抓回来的时候我看了是四条腿，这怎么变成三条腿了呢？小孩一听一乐，舅舅啊，我倒是没注意，哎，或许可能是四条腿。哎，对了，刚才炖兔子的时候啊，我呀看这锅里的水少了，我和这添点水，这一陌生舀水的时候啊，打外面进来一条黄狗，我估摸着是舅舅您抓的这兔子太肥了，我炖的又太香了，结果香味飘出去把这条狗引来了。哎，趁我不注意把锅盖掀开去舀水的时候，这狗吭哧蹬走了一条兔子腿。我想去追吧，我一想，你说我不一定能撵得上，就算我撵得上，你说他再把我咬坏了，还得给舅舅您添麻烦，又得买药，又得看大夫。我一想算了，您常教育我说穿新鞋不踩狗屎，犯不上和这些畜生一般见识，一条腿让他吃就吃吧，反正还有三条腿，舅舅您吃两条，我人小饭量也小，我吃一条哎就饱了。孩子他舅舅听完这番话之后，这心里面就开始砸巴这滋味。心话说，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生儿会盗洞啊。你看我这外甥倒是跟我挨得近，呵，就这小嘴叭叭叭叭叭叭是真能讲哎。有出息。这要做个贼呀，这有天赋啊。这将来被人抓着之后能够自圆其说呀。看来长江水后浪催前浪，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。嘿嘿，我呀干不动了，将来呀就是他们的天下呀。舅舅可挺高兴，得了，一条腿让他吃就吃了。这样宝啊，咱别搁家里吃了，咱带着这肉咱到外面饭馆去吃。舅舅我呢再点上两壶好酒，咱来个酒足饭饱怎么样？舅舅咱要到外面去啊？对呀，到外面喝酒啊。哎，那好嘞。俩人收拾这东西就来到这外面的饭馆，往那儿一坐。哎，小伙计赶紧过来了，二位您吃点什么？这舅舅一乐说，你呀随便给我颠对四个凉菜，这不肉菜我自己带着呢，再给我来两壶好酒。哎呀，好嘞。时间不大，四个凉菜摆齐了，两壶酒也放那儿了。这舅舅和外甥俩人就开始吃啊，吃了个勾满豪瓶，是酒足饭饱。舅舅一抹的嘴，哎呀不错，肉也香，酒也好，这顿吃的可挺不错。我说小宝啊，你吃好没有？哎，舅舅我吃饱了。吃饱了你去结账吧。哎啊，孩子一听，什么？我结账？这不闹笑话呢吗？凭什么我结账啊？你是长辈，我是晚辈，出来吃饭就我结账啊？哪有那么一说呀？可是这孩子会说话，他没说舅舅你是不是说错了，怎么能是我结账呢？应该你结账。没有，这话呀转了个圈儿。哎，我说舅舅，刚才好像我听差了吧？您说我结账，可能我这两天上火，这耳朵里面有耳屎堵住了，没听清。您是不是说您要去结账呢？你这孩子多会说。舅舅一听啊，当时就给他直落锅，没有没有，你没听错，我就是叫你去结账。我说舅舅啊，这个似乎有些不妥吧。你看咱常说喝酒喝酒，讲究无酒不成欢， 甭管什么样的事儿都得摆上几壶。为什么人常说喝酒呢？那既然喝酒，谁喝了谁就结账。您喝了这两壶酒，我是一口没碰啊，那怎么能叫我结账呢？舅舅，喝酒为主，您得去结账。哦，那要照你这么说，这酒钱我出了，饭钱和菜钱你总得出吧？你刚才是不是都吃了？你不应该去付钱去吗？这外甥一听一乐，我说舅舅，您呐又想错了，是吃饭吃饭，这饭菜我都吃了，可是今天这事儿是您张罗的，咱原本在家吃啊，您不干呢，您非得说要出来吃，要喝几壶酒。既然您请客，我是晚辈，倘乎您要说出来吃饭出来喝酒，我执意反对，忤逆不孝，那我不是孝子啊，我得顺着您。既然顺着您，这事儿是您张罗的，也就是说您是请客的，请客的不掏钱，哪有让我掏钱的道理？嘿，这舅舅一听，心说这孩子是真能讲啊，小小的年纪讲出道理来，还是一条一条的，自己想反驳呢还反驳不了，心话说，嗯，连我做贼这么多年，在江湖上走过的桥比他走过的路都多，吃的盐比他吃的米都多，哎，我愣斗不过他。你说将来这孩子要是长大了，要把我的本事都学去，咱爷俩吊着膀子干，那钱不得挣海了去？看来以后啊，我还真得传授传授。各位您琢磨琢磨，你说这孩子这将来还能好得了啊？挨着这么一个当贼的舅，放着正道不走，净学这些下三滥的东西。这就好比啊，一些修习佛经研学佛法的人，原本自己呀学的这个根基就浅，知识面就窄，结果张三过来我教你点吧，李四过来我教你点吧，我这个怎么怎么好，哎，我这个怎么怎么强，结果他就动摇了，跟张三也学，跟李四也学。你可倒看看张三李四的那些是不是正途正法呀？那他不管，结果学了一身的妖邪之术，到头来是害人害己。人呢，生活在天地间，应该啊存善心，做好事儿，一步俩脚印，别办那些坑蒙拐骗损阴丧德的事儿。倘乎这心术要不正，多吃多占，贪人钱财，贪人美色，到头来早早晚晚有一天有算账的时候。就比方说有一个人在半道上捡到一只纯金打造的黄鼠狼，这主发现了，心说这谁丢的，哎，这家挺有意思啊，哎，拿黄金旁的不打，打头牛啊，打匹马呀，不，拿黄金打黄鼠狼，哎，这爱好可挺特别的。这主拿着这个纯金打造的黄鼠狼等了半天也没人来认领，这主一想，干脆我把他呀送交官府吧，不义之财不可取，这东西不是我的，就把这个黄鼠狼揣到怀里继续赶路。走着走着，前面是一条大河，河水啊倒是不深，但是没有船，这主一想，干脆啊我把裤腿一挽，我摊过去也就得了。一脱衣服呢，这黄鼠狼啊就掉地下了。可是掉地上，各位，就变成了一条毒蛇，吐着信子，瞪着眼睛瞅着这人。这人吓一跳啊，心说怪不得这有一只纯金打造的黄鼠狼呢，感情是毒蛇变的。哎呦，这可不行，我要把这蛇说扔在这岸边，我一人跑了，倘乎一会儿再来人过河呢，势必会遇见这条毒蛇，到那样恐其伤别人的性命，我怎么能够把毒蛇把危险置于岸边而我逃之夭夭呢？这条毒蛇是因我而来，那么就应该因我而去， 哪怕这毒蛇把我咬死，也是命中注定的事。想到这儿，就把这条毒蛇又揣到怀里带走了。你看，这个人呢，心地至诚，想的更多的是旁人，不像有些人，一看毒蛇，快跑吧，我管他咬谁呢，反正不咬我就行。顶天呢，我回去跟家人跟朋友讲讲，这条道别走。至于张三李四跟我不认识的人没关系，爱咬谁咬谁。你这种人呢，就考虑他自己了，特别的自私。而像这种人呢，至诚的心计就把这毒蛇呀给感动了，躺在他的怀里又变成了一只金黄鼠狼。可是这一切啊，都被一个走道的看见了。这主一看，哟，金大黄鼠狼啊，毒蛇变的，妥了，那我就找毒蛇去呗。那毒蛇能变成金黄鼠狼，我有一只我就发了家了。结果他去找毒蛇了，看见一条毒蛇，心里话说，我懂，这是黄鼠狼啊，他一会儿就能变成纯金的黄鼠狼。在哪儿变呢？得放到我怀里。对，就把这条毒蛇团吧团吧塞到自己怀里了。你说那条毒蛇能干吗？毒蛇心里话说，你干什么玩意啊，看我好欺负是不是，放到你怀里我咬你，吭吃这一口，这主妈呀一下，等后悔明白过劲儿也晚了，毒气攻心，哭秋人就在那儿了，结果白白送了性命。世界上啊，有些不明白事理的人也是这样，他们看学佛之人哟能得到好处，佛祖能够长生不老，这些僧人能够得到世人的供奉，他觉得这玩意儿挺好，我也希望长生不老，我也希望我享福万万年，我也希望我不用干活，有人就给我拿吃的，有人就给我拿钱，那多好啊。哦，原来学佛能这样啊，那好，我也学佛，天天拿着本经书搁家里嘚嘚嘚嘚嘚也跟着念，其实他自己念的是什么他自己都不知道，但是他的目的就想将来有一天我能够长生不老，我能够成为佛祖，哎，这就是我念经的目的，完全为的是一己之私。那么这样的人命中之后将会堕落在恶处，就如同捉蛇入怀而被蛇咬死的蠢人是一样一样的。